所读的经文是但以理书一章八到二十一节，请大家翻到但以理书一章八到二十一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配，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智慧上赐给他们聪明之时，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贾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读经完毕。
今天是教会定的神学主日，就是唤醒弟兄姊妹对神学教育的重视，也关心神学教育的工作跟他们的一些的需要。今天神学主日，我们也特别邀请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长欧印玉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欧牧师实在不需要我多讲多介绍，大家都认得他。只不过我也简单的，欧牧师是常在我们教会来讲道，也用上帝的话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欧牧师他是有丰富的牧会的经验，多年在教会来牧养主的羊群，更有教育作于神国的英才。我们国语堂有好多的青年弟兄姊妹都曾是他的门下门徒，现在毕业以后都在不同的教会来侍奉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在神学主日，我们有欧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证道，我们特别的欢迎他，用掌声来欢迎他，好吧？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谢谢欧牧师的邀请跟介绍。刚才预需要的青年团契的献诗，让我想起呢，吴牧师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一年年的成长。我们感谢主，刚刚唱的那首诗歌真是有意思。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边， 有不同的时代所带来的挑战。今天我们是用但以理书我们来看，但以理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所面临的那些的挑战，跟我们现在这2000多年以后生活在21世纪，我们这时代同样面临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那个题目，我们是用但以理跟他三个年轻的朋友，我们一起的来看，究竟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里边，我们遇上了各种的攻击、各种的挑战，我们如何能够出淤泥泞而不染，能够成为圣洁，成为明灯的照耀。那今天呢，我们是用这样一段的话，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的时代的挑战。你所面对的挑战跟但以理可能有不同，但是我们面对挑战的心态是一样的。当时的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他们正是 面对一个国破家亡的那个时代，巴比伦大军犯境，围困了耶路撒冷，1年多以后破城而进，然后尼布贾尼撒王一把火的就把圣殿把它烧毁，并且呢，把当时的子民把它掳到外邦。这个已经是第三次巴比伦犯境，把他们的子民一批、两批、第三批的掳到外邦。那个时候，这四个年轻人，但以理跟他三个年轻的朋友，就是这样子的，被外国的军队、巴比伦的军队，把他们掳到外邦，掳到巴比伦城，离乡别井，到了一个的新的环境里边。那我们是从这段经历，这四个年轻人怎么在一个外邦，在异域，离开他们的家园，甚至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的环境，受到异教之风的影响，在一个新的道德环境里边成长，在那个的挑战里边如何来胜过。年轻人在当时的年龄来讲呢，可以是从14岁、15岁一直到30岁，都可以在那个范围的里边。那我们打一个月数嘛，他是如果是17岁的时候被掳的，这边记载呢，他们当时都是年轻的，没有残疾的，相貌都是俊美的，并且呢都是聪明的。那当时的巴比伦就是把他们这些年轻人带到巴比伦，让他们接受巴比伦加勒底的文化，并且呢将来是服务巴比伦帝国的。所以呢，这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政策。那当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单是一章一节的这样看就够了，我们必须要看他的整个的图整卷书里边的全貌。那看一个全貌呢，最好是用一个图表来表达。那今天我们虽然是看第一章，但是你要看到他整卷书里边所带出来的是什么一个结构，什么一个的信息。这本书呢简单分成两部分，前面是写历史，后面呢是讲到末世的一些预言。那他讲到历史的那一部分呢，是包括了本来是希伯来的历史，所以呢第一章呢是讲到呢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呢，是用希伯来文来写出来的。然后呢当他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呢，是用当时的国际语言，是那个的亚兰文把它写出来的。然后呢又回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又用希伯来文讲出来。他讲到整个的历史的发展整个帝国的兴败，说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七章呢，都是讲到不同的外邦的帝国的他们的朝代的更替。是但以理在那边 他所看的异象，他所解的梦等等。那第一章是构成了整卷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呢，当时但以理跟他是三个的年轻人，三个的朋友，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在什么一个地方呢？这个地图呢，是我们历史跟地理是分不开的哈。那个地图呢，是里边是讲到呢，在两条的大河的流域的范围里边，是当时圣经世界所发展出来的历史。这两条的大河呢，是非常肥沃的那个地图，说呢称为呢肥沃的一个月湾啊。当时就是巴比伦那边成为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呢涵盖从波斯湾一直过来到了埃及的边境。说了那么大的一个版图，当时他们就把那个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的城里边。巴比伦城这个地方呢，如果你今天到德国的，你们有一队的短训队呢，刚从德国结束两周的，那你记得要去柏林，因为呢，德国人呢，竟然呢，在上一世纪呢，就把呢。整个的巴比伦城门那个 Easter Gate 城门整个搬到现在柏林的别加莫的博物馆，所以你去的话呢，你必须要到那别加莫的那个博物馆，就看到呢这样一个的城是整个原来的那个面貌把它搬过去。那这个城呢，是自古以来呢称为呢是古代的七大人类的建筑的一个奇景，跟咱们的那个长城跟埃及的金字塔呢都是齐名的，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悬挂的一个花园啊。在远远看的话呢，它的那个公园呢花园呢是悬挂在空中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壮观一个的奇景。好了，当时这四个的年轻人，犹太的年轻人，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要住在王宫里边，要接受巴比伦的，无论是语文，无论是文化，无论是管理学，无论是宗教等等的训练有3年的时间，他们要接受这种的严格的训练，并且呢，那个王呢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非常的善待他们，就说王。吃什么，然后呢所用的御膳就给他们来吃。所以在这样一种的环境里边，在巴比伦的王宫里边看到的很多的景象。第一个景象呢，就是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那种偶像的灵力尤其是他们拜一个主要的巴比伦城的守护城那个神。那个神明呢叫妈祖他的偶像。到处都看到了，你如果看刚才的那个图像的时候呢，都看到有一些神秀啊等等的都在里边。那在宗教上，他们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但是来到这样一个异邦，所面对的是各种的偶像的敬拜，各种的那些的使他们感觉到很震惊的一种宗教的礼仪。不但是这样子，他们在王宫里边面对很多宫女巴比伦的那个道德生活也是非常放任的。一个血气方刚的17岁贾玲说的一个年轻人，到了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他的道德生活怎么样呢？他能不能洁身自守呢？能不能把自己能够按照耶和华的律法来生活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那假定你把自己想象一下，你是但以你跟他三个朋友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会遇上什么一种的考验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用一点想象力的，甚至呢你要把自己带进去，就说假如我是他们其中一个，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所面对的压力是多大呢？甚至呢，他们的名字呢也被改过来了，他们 这四个年轻人的名字都把它改了，但以尼变成了波提沙沙，然后哈拉尼亚呢啊改为呢沙德拉啊，米沙尼改为米沙，那亚沙尼亚呢改为亚伯尼哥，什么意思呢？那你要明白，改名字呢是啊，一方面呢是把他们控制啊，改变他们的文化，并且呢他的名字里面呢都带着外邦的那个神明的那个意思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你看一下的时候呢，但以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按的还是我按的？我按的，好，谢谢。好，那但以你的意思呢，那你看神的名字呢是 L 啊，说丹尼 L 是带着神的那个意思的哈，那 Elohim 啊是简称是 L， 所以呢但以你呢是神的王子的那个意思，但是呢把它改为什么呢？改为伯提莎莎。伯提莎莎呢，伯呢是那个巴利啊的那个名字，是巴利的王子，所以你看是把他的名字要把它改变过来。那这一点呢对一个人的信仰冲击是非常大的。哈拿尼亚，那耶和华的简称亚啊，就在他的名字里边啊啊，哈拿尼亚，哈拿是怜悯啊，耶和华的怜悯本来就是他的名字，现在呢变为什么呢？是阿古的命令，变成呢是沙德拉放在里边啊，米沙利啊，米什尔，L 是神的名字哈，米是 L 神的本性，变成呢是米沙，是阿古神的那个本性啊。亚撒尼亚 Azariah， 亚是耶和华的帮助，变成了是尼布的仆人。你看这样子一个冲击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多么的大，国破家亡了，离乡别井了，离开他的家园了，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偶像的灵力啊，面对啊各种不同的宫廷里边的隐忧，并且呢皇帝所吃的那些的膳食，首先是向那个妈祖来献祭，然后呢才分给其他的啊年轻人的。那在这样一种的情况里边，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把自己放进去，我们每一天所遇上的冲击，所遇上的挑战大不大？非常的大的，非常不容易的。那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能够出淤淤泥而不染呢？那但以理呢，当时跟他三个朋友在第八节里边就做了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个决定。我们一块的来再读一下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当时他们这三个朋友跟但以理，他们肯定呢一起经常在一起祷告，经常在一起彼此的来劝勉。他们说，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面对那么多的引诱，那么多的挑战，那我们如何的来胜过呢？他们在耶和华神面前立了一个志向，他们立志，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做什么呢？他不以那个膳食来玷污，因为那个膳食呢是献过给偶像的，并且呢他们在宫廷里面那些宫女的引诱也是很大的啊，包括他们的名字也被改变了。他们一说呢就求那个管他们的那个太监长呢就允许他们不吃那种的膳食，而只是用清淡的素食来生活。这三个朋友呢对我们来讲的启发是很大的。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不随流的失去，不同流合污，不跟着那个潮流来走，他们能够虽然生活在异乡，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种的生涯，那种的一种的
环境，但是呢，他们不甘愿与世俗为友啊，并且呢，不妥协他们的信仰，并且呢，不放纵他们的生活，他们能够持守彼此的鼓励。那当然呢，你说他们一方面呢是有好的父母的教养啊，父母教导他们有关摩西的律法，并且他们有这几位的朋友，近前的朋友，彼此的来鼓励，让他们能够呢，在这段时间里边，这三年的考验中间，他们能够持守，他们能够坚定，他们能够啊不与世俗为友。那你跟我呢，现在所生活的环境，何尝不是这样子，对吗？很多的引诱，如果你看屈原的话呢，屈原讲了一首诗啊，他这样说的，他说呢，众人皆醉呢，我众人皆毒呢，我独清啊，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宴会里边，大家都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呢，就呕吐啊，到处呢就弄得看起来是很难收拾的。那如果你是一个独醒人，你是清醒的，你是没有喝醉的，你是没有在那边呕吐的，那谁来清理这个场面呢？就是一个清醒的人啊，他来处理那些后事，那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所以呢，作为一个的独醒人是不容易的。那当然，你跟他三个朋友呢，他们就立定一个心志，就是说他们不要玷污他们自己的身体。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呢，经过十天的考验，他们先试试看十天，因为那个太监长呢也没有把握，万一呢这四个年轻人都变得非常瘦弱的话呢，他可能会挨骂的。经过十天的试验呢，结果发现什么呢？结果发现呢，这四个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长得非常俊美，并且呢非常的肥胖，并且呢智慧充足，比其他的年轻人更清醒，更有智慧。这一点呢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圣经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尊重神，神会尊重你的。这句的话呢是年轻的撒母耳呢他所经历的，当时他蒙召的时候呢，是耶和华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所经历到，你如果真正在神面前洁身自守，愿意尊重神，圣经给我们一个宣告，一个应许，神必定的尊重你，你不会吃亏的，你不会说因为信了耶稣你吃大亏，不会的，反而在整个人生长远里面来看，你会经历到神他如何的祝福你，如何的与你同在。所以保罗呢也是这样说的。那我们一块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好吗？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呢是神的应许，透过保罗讲出来，但是带着一个条件的，他说你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你可以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这样子才可以成为神手中合用的贵重的器皿。今天我们是生活在很多的挑战的里边，那但以你那个时代跟我们那个时代不同啊，我们现在有飞机，有物联网，有各种不同的那些的现代化的发明，他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但是同样是面对很多的冲突。他所面对的是当时在巴比伦帝国里边的那种的冲击啊，偶像的凌厉啊，道德的那种放纵等等。那但是你跟我呢，像我们身处尤其是在北美洲，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是原先是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国家，原先是以基督教为立国的一个国家 原先是有信仰的，竟然经过这100多年以来，逐渐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的里边变成世俗化。什么叫世俗化呢？意思说你不要管来生，你只要管今生，你不要管外在的，你只要管你自己的，只要你满足你喜欢什么事情都可行。于是呢，到了我们这个时期呢，你看到政府里边的政策很多是跟圣经呢非常违背的无论是对同性婚姻的一个合法甚至呢他们现在呢已经要有一条议案呢正在国会里边来讨论了。如果一个人说他有这样一种同性的一个的形象的他要改，他说他找医生来改变他，或者说找一些的机构来改变他，但是呢那条新的法律他们正在讨论了，盼望求主来怜悯，不会通过。但是呢他们就说凡是有这样一种倾向的人你不能治疗他，你不能改变他，你改变他就是犯罪，并且是刑事的一个犯罪现在就是讨论这事情这事情呢都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毒品的合法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了。那好多年前呢，当时我在欧洲，在那个荷兰的时候呢，在那边领会，那在荷兰的那些咖啡厅里面呢，你都可以买到一些染性的毒品。什么染性的毒品呢？不是打针的，其他所有的透过口服的都可以买到。那我说那个是讲起来是已经是15年前。我在那个咖啡厅里面祷告，我说求主让加拿大不要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想不到呢现在呢加拿大已经是这样子甚至呢他们把那个果脐呢也变成那个大麻的那种叶子的那个，不是枫叶乃是呢那个大麻的那个叶片的那种的，并且国歌呢不是 All Canada 是 All Cannabis 是这样子的来唱出来。那这个国家就是逐渐走上这样一种的世俗化。下一个他们要讨论的是娼妓的合法，跟荷兰一样的欧洲的荷兰再过来呢是多妻制，不但是穆斯林他们提倡的我们教徒也要提倡的等等，就是说一夫是多妻的一个制度，这种东西呢不断的在那边来有人在那边提出来。那自从立国以来，加拿大对教会呢都是认为教会是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所以呢教会的一些产业呢是免税的是信徒的奉献呢是可以扣税的这一点呢已经有被挑战了，已经被提出来说为什么教会有这样一个特权不需要在他们的产业上来缴税呢其实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反过来讲呢，我昨天呢是看到这样一个报道，就说加拿大已经成立了一个什么一个组织呢，一个宗教的团体呢，它叫The Satanic Temple， 撒旦的一个的庙，撒旦的一个教会。多年前在那个加州已经是有这样一个教会，那Tyndale 呢一个院长几任以前的一个院长，他呢在那个加州领会的时候呢，在中午的时候，他呢就到了一个餐馆有人请他在那边吃饭。他一进去以后呢，看到呢有十来个的人在那边祷告，他很好奇，在加州竟然在中午的时候有人在餐馆里边来祷告。于是呢他很安静让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过去跟他们问安，然后呢看看他们是哪一个教会。那他们几个人看看这位院长，然后他们很坦白的说，我们是加州第一撒旦教会The First Church of Satan in California， 撒旦有一个教会。那他更好奇了，他们祷告什么呢？向撒旦祷告什么呢？那这些人 这个是祷告的事项，跟我们的祷告会一样。祷告的事项，那祷告事项里边是什么呢？是那个城市洛杉矶城市里边一些牧师的名字。哎，他更好奇了，怎么啊？撒旦教会的人向撒旦为基督教会的牧师祷告，还是不好？那他们的祷告呢？是说要牧师一个个的精神衰弱，要牧师一个个婚姻啊离婚，要啊等等，要教会呢因为闹分裂啊闹意见而分裂等等的。你看，这是很实在的。若不是这位院长他亲身所经历的，我们不可思议。这种属灵的征战是何等的实在，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还安逸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没什么挑战，没什么的攻击。那这种攻击已经来了，这攻击是从撒旦而来的，透过各种不同的社会的制度、道德的那个泛滥而影响我们的。那并且呢，影响我们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呢，是直接的影响着一个家庭，是家庭里边产生啊夫妻的问题，父母子女的割裂，上一代跟下一代的那种的撕裂。那这些呢，是就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来，英文叫 dysfunctional family。你看我们在一个社会里边有的城市，美国有的城市呢他们的离婚率比结婚率还要高的。那意思说呢，这种的婚姻的制度呢已经在我们的眼前瓦解了，破裂了。那甚至呢，我们有的都可能经历过那种的痛苦每一个的夫妻的关系上的破裂都是非常痛苦的。下一代的流失，他们去念大学以后呢，就逐渐呢就离开了教会，逐渐呢就离开了主。这是我们做父母的都是非常担心的那这种的现象呢都是我们所关注的。好几年前呢，就是说有一个英文的一个调查，是调查年轻人为什么不去教会，为什么所谓的流失。他那个的报告呢，所谓的属灵的大出血hemorrhaging of faith 属灵的大出血，就讲到下一代的流失。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主日学里边，在 VBS 里边长大，但是呢一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就一个一个离开教会，离开主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那我们有一位老师呢王建安老师呢，他呢是研究中文的，他呢是把中文的那个情况，把华人教会跟亚裔教会，包括韩国人的教会来研究。他的研究的结果出了这本书呢，这本书呢是何去何从英文呢是 listening to their voices， 就你听听他们的声音来看看为什么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会走上这一条的路长大了以后就离开了教会呢。那他们里边呢提到很多的十点的因素，他就提出来的研究的范围无论是缺乏一些的导师或是一个真诚的一个群体或是呢一些领导的失调不健康的文化等等。那这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慎重的来关注的。那你如果要看这研究的报告的话呢，你可以呢看这本书是华府会呢来出版的是讲到呢listening to their voices， 是何去何从中文的一个的版的。那这都是我们做父母呢很关心的一件事。你的孩子们也许还没有到读大学，也许已经到读大学，也许已经成为一个流失的孩子，那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为他们祷告，如何来帮助他们要不然他们呢就这样子就离开了主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这些呢都是直接的来影响着我们的基督徒的父母。并且呢再过来你发现呢， 在教会里边呢，有不少的信徒呢，他们来了教会聚会，信了主，受了浸，有几年的时间，但是对圣经呢还是不太理解，我称之为文盲，圣经的文盲文盲这个字呢，英文呢叫illiteracy， 是圣经的文盲，就是说呢对神的话语不认识。我曾经帮助过一个的年轻人，他在美国呢，当时呢是读石油工业的，石油工程的。当时呢他在教会里边信了主，接受了水里的见证，接受了水里的见证，但是呢没有好好的来长进，有没有在主日学里边来追求，也没有参与小组的查经，只是说信了主了，然后呢就这样子停在那边。好了，有一次有一群人邀请他到他们的家里边，然后呢在他们的家里边呢就成为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们认为这群人很好，于是就跟着他们。这群人原来是个异端，从韩国传过来的，这种叫统一教，我说英文叫 Mooney， 叫 Unification Church。 那他们就说呢用爱来包围着他，于是他跟着他们一天三天七天的培训，然后就搬到他们的大本营里面。我那个时候呢是听到那个消息他哥哥是我的好朋友，于是我们呢就把他带出来，这辗转经历过一个熟灵的征战，才最后呢把他带出来。那我就心里面很大的感叹，那一个人信了主几年，在教会里边没有好好的追求，对神的话语不认识，结果呢就是成为一个的圣经的文盲。我盼望这个描述呢不是描述我们，如果我们对圣经福音书还没有看过诗篇也没有多看你不要说启示录，你不要说但以理书，但是呢我们要真正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来追求，好好的来真正的来认识不但是一个世俗的主义的挑战，不但是一个家庭割裂的那个挑战，不但是我们下一代的流失，圣经的文盲。那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教会里面呢出现断层的那个现象。什么断层呢就是说年长的他们很爱主，很有熟灵的经历，然后年轻的就很年轻也有活力，很中间断层，中间失去了无论是中年人，无论是教会的一些的领袖。那我们说一个教会人数增加，但是如果他的带领的领袖不能相应的增加，相应的培育出来，那老的年长的渐渐那一代慢慢的过去，那年轻的上不来，亲王不见，那就是说一个困难。加上我们如果教牧同工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看多伦多，你打开那个报纸的广告，有多少的教会在找主任牧师呢？有多少的教会呢找传道人呢？那我们感觉到呢训练传道人的重要多年前那个是2002年的时候，当时高宇翰牧师麦希珍牧师一些老牧者，包括我们的吴国宝牧师，在那个同工会里边，我们一起的来祷告的时候，那高牧师的画出一个呼吁，他说我们的牧师传道人为什么都要靠海外的，无论是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或美国的神学院来训练。那我们的在加拿大有400多间华人教会，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华人的神学院，用我们华人固有的文化跟我们的那个传承，我们来训练我们的传道人呢？那个时候呢在2002年的时候他提出来，然后到了2004年，在温哥华有一次的华府会一个的福音的一个测经会里面，当时有300多位的教会的领袖牧长们， 我们一起的在那边来聚会祷告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发出这样一个呼声，然后当时的唐佑智牧师也在我们中间，他就鼓励我们，他们说了，他就说了，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应该挺身出来，应该自己来筹办一个以华人文化为主忠于圣经的适合加拿大的一些的那个国情的来训练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这样子呢，那就加拿大完神学院呢就成立了，首先成立一个协会来推动，然后成立，然后2005年呢，我们就开始呢跟听德呢来谈来交通，并且呢签了一个约。2006年是我们第一届的招生，当时呢李秀全牧师来，然后有一个会议的时候呢，就有12位来回应呼召，然后呢就是从12位开始来训练。这14年以来，从2006年以来到现在，不但是我们在多伦多建立起一个校区，并且在卡尔加里建立另外一个校区。我们有了这边毕业生以后呢，就到了卡尔加里，然后又在温哥华。那我们加拿大的人，我们的办事呢，跟美国有一点不同。美国人呢，他们的创业精神很大的，一下子就来一件。那我们呢是按部就班，并且呢我们是联合性的比较重，合一性比较强的，就跨宗派、跨地域的，我们一起来做。所以呢，我们的支持我们的董事呢，有来自长老会的、信义会的、宣道会的浸信会的各种不同宗派，并且呢是东西岸都把它串联起来的，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华人神学院。那当时我们的有一个口号，我们有一个宗旨，是什么呢？是定睛神国。我们抬头定睛仰望神的国，然后呢立足在加国，立足在加拿大，首先是训练我们加拿大的合神心意的传道人，再过来呢不要忘记祖国，回馈祖国。我们还是在那边有一些的负担，然后呢是投身在列国，是毕业生鼓励他们有宣教心无论是在堂会里面牧养也好，或是做宣教士也好，都需要有一个宣教心。那你知道吗？你要训练一个人，那我们中间有好几位的神学生在你们所推荐出来的，训练一个传道人呢，不但是单是看他的外表，看他的所讲的那个讲话恩赐那我们所要看的有几方面的我们看几方面的。我们要训练出来的首先是什么呢？要看他的品德，要训练出来有一个好见证的，有美好德性的，有诚信的，能够忠心良善的有圣灵的果子的一个传道人，所以那个品德很重要的。再过来呢，我们是看什么呢？我们是看他是否他能跟人可以搭配的那个 chemistry character 是很重要，是他的个人的 chemistry， 是他跟人的同工彼此能够搭配，是否能接纳别人，人事关系是否可以跟人合作的，那这一点呢我们称为平行。然后呢我们才看他的那个的恩赐，看他的讲的话的口才办事的能力等等。那如果你把它倒过来的，但是先看恩赐的问题就来了如果他的品德有问题，如果他的跟人相处有问题的，那结果呢他所带来的破坏呢更大的。所以呢我们训练一个人呢，是以建立他的一个的在神面前的品德，然后呢是一个能够跟人同工的，并且呢有恩赐的那这样子一个的宗旨来训练。那目前呢感谢主，自从2006年开始，我们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为所谓医院四校，一个神学院完人加拿大完神学院，我们呢是有多伦多的一个校区我们多伦多已经有140多个毕业生然后卡尔加里呢另外一个校区，卡尔加里已经有70多个毕业生， 然后温哥华是最近几年前开始的，也是有大概有九个的毕业生在里边。那除了各种不同的学科以外呢，我们还成立一个国际基督教教育学院，是训练的基教的人才啊，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啊，无论是主日学啊，无论是扫除查经啊等等。那这样子一个的模式，就是说一个学院有四个学校来推广来训练，训练不但是我们家国的人才，并且呢我们回馈祖国。那我们明年呢会开办一个宣教学院，这宣教学院呢是因应福音出中国的，就是说有宣教士呢他们要接受训练然后我们放在一个宣教工厂里边来接受训练，在柬埔寨里边来接受训练。所以呢我们那个宣教学院呢是设立在柬埔寨里边所以呢请各位呢也为我们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把这几所的学校能够把它开展出来。我们现在的毕业生呢已经是接近200多人了，那我们不同的校区里边都开展出来，有博士班，有硕士班有一些文凭班等等的。那你跟我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是否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呢？是否能够真正的来满足这个时代的挑战，并且能够站立得住呢？那这一位呢你不会陌生的这位的莫言呢这位从高密出生的这位的莫言，他说有两种人呢我们要远离的。第一种呢是遇到好处呢就去伸手的出来的人，有好处你就要伸手拿了抓了然后呢你要避开那种人。第二种呢是碰到难处呢是躲避的人，有难处呢你就走开的这两种人他说呢我们都要避开的。那我们在社会里边见得多了对吗？有的好处呢他要来了，有困难他就先走了这两种人都不好的所以呢再过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怎么看一个人呢？持风之劲草，他是说遇上一些的困难在种种的困难的环境里边能够百折不挠的那个心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秘诀，能够真正的在生命的困难里边能够克胜他的，能够站立出来的那这个人才是真正能够做大事的人。所以我们盼望呢在神学里边呢我们是训练这一类的人。孙中山你看了他呢这曾经有十次的革命都失败，十次都失败的，最后一次呢不是他不在中国的那并且呢他曾经呢在遇上过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在伦敦的时候呢，在1896年的时候他曾经遇上过一个遇难，当时呢他是30岁，他呢在Honolulu遇上了一个医生，这位医生呢叫康德尼 Cantell， 然后呢就说你到伦敦的时候找我。于是后来呢他就到了伦敦的时候呢就住在一个的旅馆这个旅馆呢就离开那个医生的住的地方有一个距离的，每一天都要经过一个地方，经过什么一个地方呢？是波特兰区的49号，就是当时大清国的领事馆，也是现在的在英国的中国领事馆。然后呢他每一天都经过那边经过那边的时候呢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使馆，但是有一天呢突然间从那边出来有两个人用中山话跟他讲话，那他听到有自己的乡音的那个同乡了嘛，他就很高兴然后呢那两个人说同乡你进来喝一杯荔枝红茶他一点防备都没有，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门一关上呢他就被软禁起来。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计划呢把他送到中国呢，在船上或者回到中国的时候呢就把他杀了。然后呢他在那边那几十天的时候与外界完全隔绝， 没有人知道他被软禁，他的那个朋友医生也不知道。他尝试盼望呢，就跟一些的工人请他送一些信出去不行。他自问当时呢，他可能没希望，他可能就是这样子了解他的医生的啊。那怎么的来支持他能够在困难，在这种的孤单绝望的环境里边还能够继续上去呢？就是靠祷告跟背诵诗篇。他的反复在那边来祷告来背诵诗篇，他说记得以前所背过的诗篇啊，反复的在那边来背诵。好了，有一天他呢就跟当时一个黑人的一个清洁工请求他，就是说把一个字条送给这个医生。清洁工人呢原先不肯，后来呢上帝感动他，他就把那个字条放在口袋里面，然后说我看看，然后呢就事情就过了啊，就是暗中的来做的。然后呢他出去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工人出去以后呢，就把那个字条送到那个 Cantel 那个康德尼医生里面。那当时呢你知道在使馆里面呢是最神圣的一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啊，英国政府也不能来的，军队也不能来的，那怎么能够把孙山把他救出来呢？那医生很聪明，他做了一件事，他打了几个电话给当时的报馆啊，就请用舆论国际舆论的请报馆的记者在那边，然后呢就在使馆前面来做事情。这样子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孙中山就有机会可以出来啊。那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我意思说呢，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里面总是会有各种不同的困难，大大少少的难处的。那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只有神跟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安慰。这四个的年轻人在巴比伦离乡别井遇上了国破家亡，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挑战啊，在那个环境里边啊，无论是异教之风，无论是道德的放任啊等等，名字也被改变了，竟然他们立定一个心志，很久的靠主，然后主的带领他们。那圣经怎么说呢？到热词满了啊，那三年过后了，这些年轻人都被训练好了，懂得啊巴比伦的文字文化，然后呢在王的面前啊被拷问的时候，跟所有当时的年轻人其他国家的民族的年轻人一起对比的时候呢，竟然就发现了他们的智慧聪明啊比通国的术士跟那些的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感谢赞美主。各位弟兄姊妹，并且最后一句怎么说呢？在第一章里边呢，他讲到呢，但以理他的侍奉的生涯，从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一直到古列王、居鲁士王，是波斯的王年。那中间是有70多80年的那个时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圣经说但以理还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不是一天一年，而是一生之久。我们要坚持下去的话，你必须在神面前要立定一个心志，不玷污我们自己，我们真正来依靠主。神学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些的人，在神面前领受神的呼召，神的灵感动你，你觉得你虽然是有一个的理想一个抱负，你愿意把这些理想抱负放下来，无论你是中年的，无论你是年轻的，甚至你到了快退休之年，你愿意把你的余生献给主，说主啊，哪怕是10年，你用我10年，我感谢你，我全然的来献给你啊，不保留，完全没有保留的来献给你。那我们中间也许这几个月里边，上帝对你讲话，你读圣经，或你看一些新闻，你看到那些的新闻报道，你的内心里边都触动你的心，你觉得过去上帝如何恩待你，你有你的事业美好的工作， 有你的家庭，孩子也逐渐长大了，你愿意把你的余生来献给主，哪怕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或是我们有的年轻的，你愿意在你人生刚开始的时候立定一个心志，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你引导我啊，你使用我，如果你要我啊在职场里面侍奉的，我愿意，如果你要我全时间的投身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宣教的工厂里面服侍的，我更是很乐意。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些的人，最近几个月，最近一年，上帝对你讲话，圣灵在感动你，或是现在这个时间圣灵也对你讲话，触动你的心，你说我愿意摆上，我愿意来跟随，立定一个心志来跟随这位的爱我的主，为我钉十字架又为我复活的主，我要把我的一生全然的献给他，把我的余生完全的献给他的。如果你心中有感动的，你对神一个回应，我们不必低头了，我们说我们奉献爱主，我们是啊堂堂正正的，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是勇敢的，愤然的，我们举个手来说，主啊，我跟随你，我愿意把我的余生来献给你，有没有呢？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呢？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虽然是无柄二语，微不足道，但是在你的手中，感谢主，能够喂饱五千人、四千人。还有没有呢？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啊！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姊妹都有回应。神所看我们的，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愿意的心，立定一个心志，立定一个心志，往前走，一直走到底。见主面的时候，他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的仆人。我们请吴牧师为刚才有举手有回应的来祷告。
重新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就